入门，张景祥牧师主讲。第十三课，认识基督信仰史及终末。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现在要来讲我们基督信仰入门的第十三课，这一课是最后一课啊，我们的主题是认识从亘古到永远，认识基督信仰史还有终末。换一句话说，我们啊在最后一课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教会的历史。我们的上帝，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他创造人类，创造宇宙万物，他更是历史的主宰，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借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可以从历史里面好像一面镜子，还有轨迹可以追寻神在过去的形式，并看出未来的发展还有将来的取向是什么。因此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够不认真的学过去。换一句话说，我们学过去为了看将来。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历史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过去在神的手中所做的，离不开历史的事实跟真相。我们的圣经本来也就是一本记载着神拯救的一本书，神怎么样从过去预备拯救人类到未来的计划都写在圣经里面。我们圣经分作旧约跟新约，旧约就是记载着从有人类，人类的被造，到人的犯罪，到神如何做拯救的计划的开始。所以整本旧约圣经充满着神的应许跟神的心意。而新约圣经呢，是旧约是整本圣经的第二部。新约乃是在反映旧约神所答应要成就的事情的应许。换一句话说，新约圣经乃是神应许的成就，包括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死，而且钉在十字架上，后来从死里复活升天。耶稣基督成就救恩，而且将圣灵赏赐下来，教会建立，而且福音的广传，这些都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神所成就的事情，这些都跟历史有关系。我们的圣经包括新约旧约，并不是这样就没有神的工作了，神继续在历史上做他奇妙的工作。所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神的话语的记录，而且神的话语继续彰显在人的历史里面，对人类在讲话。所以当新约圣经结束了以后，教会的历史就开始。换一句话说，新约圣经的结束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使徒结束的时代，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进入教父的时期。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看的时候就很清楚，《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如果我们注意看《使徒行传》第28章没有结束，为什么？因为那是教会历史的开始，更是神的手继续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在做带领的工作，继续在做扶持的工作，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盼望今天能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其实可以分作几段。第一段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使徒的时代结束了以后，就进入教父的时期。这个时期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风暴中的教会。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在成就救恩升天以后，大概主后33年左右，然后耶稣的门徒 被圣灵感动，然后得到圣灵的能力，就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去，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从主后33年那个时候开始，到300年左右这段时间，换句话说，如果用人来讲，大概是从耶稣基督最后的一位使徒老约翰他的死，到康斯坦丁大帝左右。当然，耶稣基督的使徒老约翰，他大概是公元后90几年、100年左右才过世。那个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呢？到康斯坦丁大帝那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是教会很受苦的时间，因为这一段时间里面，教会面对了外患跟内忧。什么是外患呢？因为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教会面对逼迫。那内忧是什么呢？因为有新的异端出来，特别那个新的异端叫做 Gnosticism， 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诺斯底主义。那个外患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要逼迫教会？因为罗马帝国当时兴盛起来的时候，罗马人就把皇帝当作神，而这些基督徒呢，他们不认为罗马皇帝是神，而且皇帝当时所用的封号跟耶稣基督所用的封号、神所用的封号完全一样，基督徒不能够接受，基督徒也不能够承认。就为了这个样子，基督徒不向皇帝磕头，不向皇帝承认他是神，逼迫就来，就这么简单。感谢主，基督徒当时没有妥协了。如果妥协的话，基督徒还有基督教信仰可能今天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存在。但是因为这些基督徒面对这么大的逼迫，还能够继续稳定的站起来，使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站立起来。那至于内忧，那个 Gnosticism， 那个从老使徒约翰还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这个 Gnosticism 是又有一种说法叫做幻影说，就是把耶稣基督不是当作真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在我们当中，他把耶稣基督当作一种幻影而已。这种主义影响的教会，感谢主，但是这些后来也都过去了。那我稍微来讲解一下，就是教会当时受到的逼迫。第一个最厉害的开始，就是在尼禄皇帝公元后64年那一年尼禄皇帝为了重盖罗马城，他觉得罗马城不够漂亮，因为他是唯美主义者啊，他就放一把火，在晚上就把整个罗马城烧了。他把整个罗马城烧了以后呢，当然烧掉很多财产，还有很多人都被烧死。民众愤怒说这个谁做的？尼禄皇帝当然不能够说那是他做的，他就把这个罪归给教会，归给基督徒。所以当时的基督徒被抓被杀，到处都是。甚至尼禄皇帝还把基督徒抓到以后，嘴巴塞着布，然后就绑在柱子上面，就当作花园，他的国家花园里面的什么那个蜡烛，烧掉好多人。但是很多人就因为这个样子还继续坚持着。在当时这些教会的带领者当中，有好几位都殉道了。比如说很出名的伊格纳丢 Ignatius， 还有波吕贾 Polycarp， 还有尤斯丁 Justin， 这些都是教会非常重要忠心的管家，这些都是主教。那这些人都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殉道。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波吕贾，他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波吕贾 Polycarp， 他是使徒老约翰的门生。是一个非常忠心爱主的一位教会的牧者。 他有一天梦到他的枕头烧起来了。他梦到这个梦以后，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后来真的不久他被抓，那他被抓真的很冤枉，是因为有一位刚信主的年轻的弟兄被抓到以后，没有办法经过那种拷打，他就把 Polycarp 的地址，他住的地方泄露出来。当警察到他那边地方的时候，他还吩咐他的门生说他的佣人说，好好款待这群要来抓他的人。然后他还跟他们讲说，请你们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好好可以最后一次在我的房间里面跟主耶稣交谈，让我自己在那边灵修。他在那边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善待那些抓他的人，后来就跟他们出去了。当他们跟他们出去以后，当波利贾被带到那个总督的面前接受审判，总督看他真的是老了，已经八十几岁了，看他那么个样子很可怜，就跟波利贾说，老先生你好可怜啊，到这么老了还要被判罪，被烧，这个太可惜了吧，你干脆就说你不承认耶稣那就得了，我就放你回去了。波利卡讲了一句非常非常出名的话，他说，我这八十几年来服侍这位爱我的主耶稣，他从来不亏待我，他从来就是用爱、用恩典、用真理来带领我，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贪生怕死，拒绝接受那位爱我的主耶稣呢？他说，来吧，就把我定死罪烧了吧。没有办法，那个总督一定要把他烧死。当波利贾被绑在柱子里面要烧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就很愤怒的，是在礼拜六哈，他们是安息日，不管他们就把很多那个木材啊什么，就礼拜六他们也做工了，就拿到那边去要为了烧波利贾。那波利贾就对那个执行者说，请你把我松绑哈，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爱足够给我有能力可以不会逃走，烧吧烧吧。结果就这样为耶稣基督殉道了。一位很出名很出名的爱主耶稣的人尤斯丁，他也是一个学者，他为了耶稣基督，他的为了信仰写了很多很好护教学的书，但是到最后他也被杀，被砍头。弟兄姊妹，这些信仰者的见证大概经过了200多年，当然不是每一个时期都每一天都有人在抓，不是的，而是间歇性的，有时候一个皇帝命令下来就抓，还有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在这300年，教会都生活在很阴暗或者是在地底下。如果我们有机会到那个罗马意大利的罗马的那个竞技场去，就可以知道那个竞技场原来就是很多基督徒在那里被丢下去，喂狮子，喂老虎，喂豺狼，喂豹，然后当作娱乐，给人买门票来看基督徒被杀被撕碎的那种景象的东西。还有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坟场，那个坟场呢挖下去到五六层甚至到十几层，很多基督徒就出生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就死在那里，经过几百年。所以那种时期我们可以称作是在风暴中的教会。感谢主，这个教会并没有因为这个样子就停止，而且罗马帝国越压迫越杀越烧，基督徒的人数就越来越多。所以尤斯丁他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殉道者的血乃是福音的种子，殉道者的血乃是福音的种子。换句话说，有很多人殉道流血为耶稣基督为信仰摆上他们的生命，竟然就能够结出更多更多丰盛而且完美的果子。所以教会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经过了200多年， 直到公元312年，当时出了一个很出名的皇帝，叫做康斯坦丁大帝。康斯坦丁他原来是一个大将军，当他在争帝位的时候，皇帝位的时候，他是大将军。其实他不是当中的，他不是唯一的大将军。当时有四个大将军哈，他那个康斯坦丁，还有一个人叫做Licinius，Licinius 就李吉纽啊，这两个将军成为一派。然后另外呢，有两个人也成为一派，另外一个人叫做马克森迪哈 Maxentius， 还有一位叫做 Maximinus， 就是马克西米努。这两个人又成为一派，这里四个人要争地位，所以分成两派，所以两边就打起来了。当时那个Maxentius，他的军队是那个康斯坦丁的三倍，而且他有皇家的卫队跟当时罗马城里面最好最优秀的军队。那康斯坦丁他军队没有多少，他就带着4000个 军人啊，要去跟 Maxentius 对抗。那一年312年那个康斯坦丁他大概没有什么多大成功的胜算，但是在出战的前一天呢，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穿着白衣非常光亮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后来他知道这位就是耶稣，在梦中对他讲，然后给他画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十字架，然后跟他讲一句话，做那个用拉丁文叫做 Hoc signo vinces， Hoc signo vinces， 那个意思就是靠着这个记号你可以得胜，那个记号就是十字架。所以康斯坦丁他醒来以后，他就突然间跟他的部将分享，他部将好多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基督徒，皇帝不是，但是下面的大将军很多都是，他的部下很多都是基督徒，包括康斯坦丁的太太，他的皇后，还有包括他的母后，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不知道花了很多多少时间跟功夫为他祷告。那一天他做了这个梦，他一宣布说把我的旗号全部改掉，结果他的军队的军旗还有士兵的军旗全部改，画着十字架。那隔天一上阵的时候，刚好是在罗马城外一条河叫做台伯河哈 River of Tiber， 那条河在那边对视着，然后两军一对视的时候呢，虽然 Maxentius 他有三倍的军力，但突然间看到对方康斯坦丁的军队旗号全部改，他以为康斯坦丁是不是从什么地方得来援军啊，或者是怎么样，而且好像精神抖擞可以打仗的样子，而 Maxentius 他们这边的军人的士气全然的就瓦解了。所以两边打起来，那个 Maxentius 这个马克森迪哈就敌不住，甚至这个马克森迪这位将军呢，他自己输了以后逃，然后他竟然就掉到那个台伯河里面淹死了。当他死了以后，康斯坦丁很快的就跟李吉纽两个即了帝位，做皇帝哈。所以在313年，康斯坦丁在米兰，在那个罗马的米兰哈，罗马帝国的米兰，发了一个圣旨。所以很出名的叫做米兰上谕，他在那里就承认基督徒敬拜耶稣基督是合法的，而且发放所有的教产，所有基督徒的财产全部归回。这个米兰上谕成为一个历史上的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让基督徒可以回复原来他们拥有的，而且 耶稣基督就被肯定是罗马帝国可以相信的神。后来在314年呢，康斯坦丁又跟吕吉纽要争了，因为两个人没有不能够两个都同时做皇帝了。但是感谢主，在公元323年，那个吕吉纽Licinius 他全然的拜托了，因为后来吕吉纽他看到康斯坦丁很支持基督的信仰，他就后来开始逼迫教会，但是他也输掉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开始呢，教会就全然的从地下，从坟墓，从那个不敢见天地的地方走出来，摇身一变成为帝国所承认的信仰，而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所以我们就进入讲第二期，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帝国的教会。那个帝国的教会是从公元325年以后到公元1000年左右这个帝国的教会，我不知道如果跟我们弟兄姊妹讲，你们认为这个帝国教会好吗？很多人说哇，感谢主，基督徒得胜了，那么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了，那是在历史上、在政治上、在所有各方面都是最光辉的一面。我想那个对，可以这样说了，但是帝国教会有没有问题？有，还有问题一大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那个时候来信耶稣。以前在风暴中的教会，人家来信耶稣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那个信耶稣是信真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信假的，你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但是你如果信真的，你很容易被抓。所以当时的教会素质高，而且基督徒更纯。但是当成为帝国教会以后，教会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皇帝、皇上是什么？是基督徒。那你要亲近皇上，你一定要跟皇上信的一样。所以信耶稣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晋升的渠道，变成一种可以得功名、可以得利禄、可以得到晋升的一种方法。这信耶稣的人就很多了。那信耶稣的人一多，混子就很杂。所以这是帝国教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危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历史里面，教会常常在不同的危机里面，一直到现在都一样。所以帝国教会在当时也有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发生。第一个，在信仰上，当时的基督徒就开始在想，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是只有一位神，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神有阿爸父神，还有耶稣基督也是神，然后圣灵也是神，那到底我们是信一位神还是信三位神？你知道以前在躲在那个地下里面哈，在逃难的时候，没有机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这些神学问题很重要啊。所以当时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征战，特别在公元320年左右，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那当时出了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物，两位都是主教，一位是安提阿学派的在安提阿做主教的亚流，还有一位是在亚历山大做主教的。那个亚流是安提阿学派，那个亚历山大的主教叫亚拿他修。这两个人就提出他们的看法。那亚拿他修他相信耶稣跟阿爸父神，然后圣灵跟耶稣基督跟阿爸父神都一样，同一个本质，而且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永恒的，他是神生的，他不是神造的，他本质上跟阿爸父神是一样。 但是这一个亚流哈，他怕，他说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话，我们神变成两个还三个，因为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也是跟父同子，我让他糟糕了，我们变成有两个神了。所以呢，他的理论是神格唯一论，神的位格只有一个，没有三个哈。后来我还有三位一体啊，而且呢，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有开始，父无开始，而且基督是被神所生的，所以他是第二等的神，他不是全能的神，也不是全能的神，人，他是神人，神跟人中间的第三者，这是亚流派的说法。他是为了避免我们变成拜两个神或者三个神啊，这种征战就开始了，这种征战就开始。结果在公元后325年，第一次那个康斯坦丁大帝为了让教会平静这种不同的信仰，就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的大会啊。那个有一个希腊话在讲说，两边的辩论差一点点而已，叫做那个亚历山大派任亚历山大的亚纳他修，他说父跟子同子，那叫 homoousios， 然后那个亚流说什么呢？是类似，但是不同质。那个希腊话很近的，叫做 homoiousios，homoi 就差一个 i 而已的。那因为这个样子，就争得很厉害啊。但是其实这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是跟阿爸父神同质，或者是类似阿爸父神。结果感谢主哈啊！他这个信仰到公元381年确定三位一体论以后呢，然后到公元451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就是在加克敦召开，然后就确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确定了基督论跟三位一体论的教义。那这个最后很又把它讲得很清楚的其实我们应该感谢就是奥古斯丁，他把基督论跟三位一体论又整理以后，就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而后来亚流就被定作异端，亚流派被定作异端，但是他的信仰还有很多人跟随着，特别是在那个叙利亚，很多人跟着他。那后来他们被称作 Nestorian， 内斯多就是亚流派啊。那 Nestorian， 在唐朝的时候就把福音传到中国来，所以又被称作大唐景教啊。所以 Nestorian 跟中国还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呢，是一个正统派认为是异端，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那个，他们认为神格唯一论，还有他们认为耶稣是第二等的神，是类似阿爸父神，不是跟阿爸父神同质。这一点正统的教会就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一件事情终于确定了那个正统信仰，就是基督论跟三位一体论。这一件事情呢，在当时的教会，在帝国教会里面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是在教会还没有分裂之前，所以无论是罗马大公教会，或者是希腊正统教会，或者是我们新派新的归那个 Protestant 哈，就是我们这一个正统的基督教信仰，都按照亚历山大学派的那个亚纳他修所相信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跟阿爸父神是同质，而且是一个神，三位一体的神， 那种观念就确立了。好，那我再来解释一下那个教宗的形成哈，教宗的形成啊，罗马天主教会他们自己以为啊，那个啊，为了让他们教宗哈，就是那个 Pope 或者说我们称作教皇啊，他们为了稳定他们自己的权柄，他们其实篡改了很多历史啊，他们说啊。彼得是第一任的Pope， 第一任的教宗啊。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耶稣也没有这样封他啊。但是其实如果从历史里面，从教会历史里面看起来是怎么教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宗 Pope 是怎么起来的呢？最初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传得很好，传得很快。当时其实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分作五个教区，有五位教长。第一位最资格老的就是耶路撒冷，然后第二个就是安提阿，第三个就是亚历山大，第四个就是君士坦丁 （Constantinople）， 然后第五个就是罗马。这五个区都有一个主教长，这五个区都势均力敌的，就是这样在管理这教区哈。但是后来耶路撒冷到第六世纪的时候被那个回教徒占领了，安提阿、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后来都被陷入了那个耶路撒冷，陷入那个里面哈。那只有罗马帝国，除了罗马这个主教，俨然就成为领导者，就这样慢慢的形成，后来成为教会的带领者。但是一个很糟糕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当时的在 Constantinople， 就是今天的君士坦丁堡，就今天的 Istanbul， 就是伊斯坦堡。那伊斯坦堡跟罗马两边在抗衡，因为只有两边的大主教长都还在。那当时罗马帝国后来分裂成为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是以君士坦堡做首都啊，他们的国语是希腊话啊，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是罗马，那他们的国语，他们国家的语言是拉丁语。那两边呢互相在争说谁当最强的领导，但是后来两边争来争去哈，到已经开始不舒服了，再后来两边就各判对方是异端，教会就分裂了啊，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地方。好，这是教宗的形成哈。好，教会在当时怎么样呢？教会在当时有腐化的现象，怎么一个腐化的现象呢？我刚才讲了，就是来参加教会的、参加敬拜的、信耶稣的，都是有一些人是真的想谋求一官半职的，想跟皇帝接近的，想跟地方官员接近的，你就去信耶稣，而且信得好，而且就可以借着这个样子升官发财。所以教会里面就掺杂了很多很糟糕的人。第二个很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呢？教会掺杂了地方的宗教色彩。换一句话说，很多人来信耶稣，那很多人信耶稣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原来的信仰，把他们的宗教色彩就带进来了。比如说向圣徒对圣徒烧香拜玛利亚，还有呢很珍惜圣品，所谓的圣品就是那些古代的圣徒的用的东西啊，还有呢，还有他们留下的骨头啊，这些东西呢都拿来拜。那更糟糕的就是教会当时权柄都在这些圣职人员的手中，而且圣职人员只有他们能够读圣经，其他人不能够读圣经，又没有圣经教导，所以就听这些 圣职人员乱讲，所以教会就越来越糟糕。还有呢，在当时教会竟然可以贩卖圣职，主教可以用钱买，所以而且当时的教会规定圣职人员不能够结婚，虽然圣职人员不能结婚，但是教宗还有大主教后面都有好几个老婆，私生子一大堆，所以这种教会当时的程序就乱七八糟。还有我刚才已经提到了，罗马跟康斯坦丁堡就在争夺主教长的领导权，那教会没有传福音就分裂就吵架。所以罗马帝国后来也亡了哈，就教会就成为很糟糕很糟糕的样子。然后我再来要讲，就是到第六世纪的时候，教会当时已经开始还不错，有继续在发展，但是教会有腐败的现象。但是教会当时必须面对的一个就是回教的兴起。回教是在主后公元后第六世纪才开始的，穆罕默德在公元570年出生，然后他后来崛起，他崛起的时候在麦加麦地那的地方崛起，然后他带着军队组织军队开始用征战讨伐的方式，用武力强迫人信回教。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争取了中东一片天，还有把原来是基督教会的属地，基督教会拥有的地方，但是可惜教会的腐化还有教会的不争气，就把那一些地方全部丧失了，到最后连君士坦堡也没有了。所以这是回教的兴起很可惜很可惜的地方。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只有停留在东欧跟西欧一些国家而已。好，第三部分我来讲到教会中世纪的教会的权力就高涨，那权力一高涨，教会就黑暗，教会就腐败。这段时间呢，是从公元后1000年到公元后1517年，大概这500年的时间，500年的时间。这个时候的教权，有人把它称作中世纪的黑暗权时代，是真的是很黑暗而且腐败。在那个时候，教权跟皇权有很大的征战跟冲突。为什么呢？因为教皇他拥有无上的权威，因为他说我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代表，合法的代表，所以他们有一个教皇 无谬论，就是当教皇坐在他的宝座上，他所讲的话就是耶稣讲的话，所以绝对不会错误，而且拥有无上的权柄。所以呢，说既然耶稣基督把权柄交在教皇的手中，所以呢，任何皇帝或者任何国王要设立，那是地上的，那地上的王权是谁？一定要从教皇那边来设立，教皇认可他才可以当皇帝，如果没有就会出问题。举个例子，就是德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哈，他向那个教皇Gregory 七世挑战，他挑战他说我不再尊你做教皇。然后 Gregory 七世这位教宗他也不示弱哈，他就宣布说，我把亨利四世这个国王革除教籍。弟兄姊妹，你们如果知道革除教籍是什么呢？英文叫做 excommunication， 就是除去他教会的籍贯。那如果除去教会的籍贯表示什么呢？他是下地狱了，他要下地狱。 他虽然还活着，他已经不是人了。然后他教皇宣布说，我已经把你除籍了，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可以不要听你当皇帝的。那你知道当时亨利四世他吓坏了，因为他的下面的臣民就完全不听他的。然后怎么样呢？他要行补赎罪礼。他在1077年越过阿尔卑斯山、啊、冬天、啊、他在1月25号一连两天赤脚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后呢，然后就到教皇的行宫，一个叫 Castle of Nanosa 这个地方、啊、然后他就站在那个教皇的行宫的外面，一连站两天，赤脚站在外面。他说：“我真的诚心要来赎罪。”然后到了第三天，教皇终于把门打开了。那德国皇帝见到了教皇以后，俯伏在地，然后吻他的手戒指，然后求赦免。然后教皇说：“我的孩子，你已经得到赦免了，你起来吧，你回去又可以恢复皇帝的位置了。”哦，我这种事情哈、啊，你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教皇的权柄大到那个样子，是如日中天呐、啊。但是因为这个样子，也是最黑暗的时候，因为教权的独断，做了几件非常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事情。教皇可以买卖那个主教的地位，还有教皇有很多私生子，还有教皇不准人家看圣经。所以在当时呢有几个很勇敢的基督徒的领袖出来反对，特别是在1376年有一个叫做 John Wycliffe。他说人没有读圣经是不行的，所以他就翻译圣经，而且印圣经哈。他是英国人，他看到圣职人员那么腐败，就说我们一定要读圣经。结果呢，他就差点被杀。还好，他开始翻译圣经，但是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圣经被罗马教廷没收，完全去烧，而且烧成粉。还好他因为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他活到公元后1384年呢，他才平安的离世。但是另外一个就今天的捷克，就一个叫 John Hus 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John Hus 他在 Bohemia， 他在1369年出生，他成为布拉格大学的校长，他本身也是牧师。他指责圣职人员的腐败，他指责教会卖赎罪券，而且他说教会这样腐败下去真的是会烂掉，根本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当时教皇叫做约翰23世，就革除他的教籍。到公元后1414年1414年，那个教皇说来，你来，我跟你，我要听听你的看，我要直接跟他讲话。他不太相信教皇了，但是他说，除非皇帝的给我保证，保证安全。结果皇帝说好，我给你保证。结果他就去见教皇了。当他一见到教皇的时候，根本没有见到教皇，一到教皇的管辖区的时候就被抓起来，然后关在监牢里面。然后这位教皇先生呢，真的是糟糕透顶，他用欺骗的方法把 John Hus 抓去了以后呢，把他关，也没有见到他，也不跟他讲话。然后 John Hus 说，教皇你怎么可以欺骗我？这教皇还怎么说你知道吗？为了对付异端，用欺骗的手段是可以的。所以当时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教会多腐败哈。在1514年7月6号，这位伟大的改革者哈 John Hus， 他就被穿上牧师袍，然后咒诅他，然后再把他的衣服脱掉， 然后控告他，然后最后把他放火烧了。但是感谢主，他死掉一百年以后，他那种反抗教会的异端的事情呢，后来成为什么呢？成为那个宗教改革的导火线，非常非常重要啊。好，在这段时间呢，在这段时间有几件事情发生哈，我必须在这里再去讲。第一个是什么呢？文艺复兴，文艺复兴那是人文主义的开始啊，文艺主义开始，所以文艺复兴就触动了好多的事情发生。那个文艺复兴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文主义的事情就在那边思想，然后人大概渐渐的从以神为本变成以人为本，那个文艺复兴就画出很多很美，在艺术、在建筑、在很多很多很美的地方出来，这是好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第十一世纪到第十三世纪这三个世纪里面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十字军东征。那十字军东征的原因，最初的原因当然是什么呢？当然是因为教会腐败了，然后再来呢，当时民不聊生，还有呢，东方听说很不错。那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教会呢被很多人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都被拦下来，所以呢当时就有一些基督徒向教皇报告，然后教皇就开始呼召出去十字军东征哈。那第一次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的第一次东征，在1095年他前往法国的 Clement 公开演讲，然后用煽动性的讲道说，我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耶路撒冷圣城夺回来，而且呢要恢复圣地，让我们可以去那边朝圣。结果当时很多欧洲的武士将军甚至国王都回应。三年哈，1096年到1099年六月到耶路撒冷，七月就攻下耶路撒冷。一攻下耶路撒冷的时候，做了一件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就是把耶路撒冷的城民所有的回教徒全部杀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跟回教徒立下那个不共戴天的仇恨。最可怕的就是在公元1212年那一次，有一个叫做儿童十字军的东征。那个儿童十字军东征是最可怜最可怜，就是年轻的儿童十几岁十二三岁，他们说要出去东征，神跟我们同在，神要使用儿童。结果这一群几千个儿童十字军呢，一坐船出去，全部被回教徒骗走，而且呢全部被卖做奴隶。直到后来有一些人逃出来，然后才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十字军东征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恐怖非常糟糕的事情。然后第五件事情我要讲一下，就是圣彼得教堂跟赦罪券。这个圣彼得教堂跟赦罪券，这是当时的中世纪的教会一个非常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当时的教皇想要盖圣彼得教堂，但是没有钱，而且教皇的收入有限，因为挥霍无度，这怎么办？要盖圣彼得教堂。那个圣彼得教堂的地点就是传说是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应该是很有历史的价值。但是要盖圣彼得教堂没钱怎么办？教皇就发明了赦罪券。那个赦罪券怎么来的，我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哈。那个赦罪券的观念就是他不传福音的，不是说因信称义，他不讲这个。那罗马教会就发明了一种想法，就是说教会呢是耶稣基督把赦罪的权柄给教会了，而且教会呢当时 有很多权柄，而且有很多积分呢、啊。我也就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升天堂，大概就好像考试60分及格哈、啊。那我们所有的人哈、啊，问看自己，你有资格上天堂吗？大家想一想，没有资格，因为我也不完全。所以呢，但是我又没有坏到说可以下地狱，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大概没有好到可以直接上天堂，但是我也不会坏到说要下地狱，那怎么办？哎，罗马天主教就发明那个炼狱说，炼狱就是什么呢？你没有资格上天堂，对，因为但是你还没有坏到可以要下地狱，所以呢，所有死去的人都要到哪里？都要到炼狱里面去操炼。那你到炼里面操练很苦的哦，要做苦工啊，干什么的哈、啊？但是呢，教会里面有很多旧恩，那个旧恩都放在教会的那个银行里面。那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旧恩？当然是耶稣基督创立的教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使徒跟这些圣徒呢，他们因为太好了。那如果他们将来得救到天上60分而已，他们大概积在他们生命里面积了几万分或者几千分呢、啊？那这些分数没有用，可惜。那这些分数全部放在哪里？全部放在教堂里面。所以教会呢就可以卖给你，而且呢不但卖给你，就是你以后的罪，甚至你以后还没有犯罪，你以后呢可能犯罪，你现在可以先买。不但这个样子哈。还有呢，你的祖父、你的爷爷、你的爸爸、你的父亲、母亲，如果过世了，他们大概都在炼狱里面，好苦的。所以呢，你要花钱来教会买。那你买那些钱呢，很简单哈，因为当时没有纸币了，只有硬币啊，只有钱币、硬币。那你那个钱一丢在奉献箱里面，你咣一声呢，那你的祖先在地狱里面就跳一格哦，在炼狱里面就跳一格。那你丢越多过去，吭吭吭吭，然后它跳越高，到最后就蹦到天上去了。那当时的罗马教皇请了一个很出名的德国的多米尼肯的修士，叫做 Tetzel。这个 Tetzel 就是用这种方法，哇，油头滑嘴的讲了一大堆，结果就卖赦罪券，结果得到很多钱，就把圣彼得教堂盖起来了。这弟兄姊妹，其实圣彼得教堂现在很漂亮了，很多人用艺术眼光去看，说那个很漂亮。这个，不过对我的观点看哈，再漂亮，也是不光荣的一面啊。所以有人在问我说要不要去看，我说看也可以，不看也不罢了，因为那个是不光荣的，用不正当的钱所盖起来的，没有什么意义。好，因为这个样子，我最后来讲。罗马教会就必须要宗教改革。在1517年，有一个修士，他叫做马丁路德，他是德国人，在1483年生在德国的Esleben。他24岁就被安利当作神父，而且。隔年就在威丁堡当新约的教授。他虽然当教授，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平安，他认为他很多的罪，所以他就按照罗马教会所规定的方式要赎罪，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没有办法得到平安。那因为他是教授，而且又是新约学者。有一天他在他的书房里面读圣经，读到罗马书1:17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认为我信耶稣，因为我相信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就得救了。他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就这样被他发现以后，因着圣灵的带领，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喜乐得不得了。在1517年的10月31日，他在中午的时候将他所研究的当时的教会有问题的地方，他写了95条，就钉在威丁堡大学的教堂门口。他当时是34岁， 他贴在那个布告栏，原因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我把我所研究的结果放在那边呢，然后盼望有的人可以跟他 有分享有讨论。他根本没有想到说宗教改革，他根本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10月31号那一天又是什么呢？又是万圣节哈 ,Halloween, 那节日，那全欧洲好多人都集合在威丁堡大学的那个礼教堂。为什么呢？因为那教堂啊收集了好多好多那个古代圣人，就是圣徒的古物哈。所以很多人去那边参观，结果从欧洲很多人去，然后一看到那个什么那个95条的那个抗议书以后，哇，大家一传一传十十传百的全部抄下来，然后就分散到全世界去。因为整个欧洲就响应出那个宗教改革。后来在瑞士有一个人叫做 Zwingli, 在1518年也开始宗教改革。然后后来1536年 John Calvin 他到瑞士去，然后就开始又另外一个新的宗教改革。瑞士的改革跟德国就成为两个很重要的新教的那个源头。那我稍微来讲一下那个 John Calvin 的改革。我刚才讲到那个 Zwingli 在1518年开始在瑞士做宗教改革，他开始攻击罗马教会。第一个先把教会一些圣像全部用石头毁了。后来Zwingli 这一次战争里面他死掉了。然后呢他传给谁呢？传给他的学生叫做 Farrell。 那 Farrell 呢他是一个很有热忱的牧师，他好像能力不太强，但是后来呢他听说有一个年轻人叫做 John Calvin, 他因为写了一本非常小的册子叫做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基督教要义，他写的这个小册子，他是当时才26岁，写给法国皇帝，原来是要跟他给法国皇帝说请他同情新教的信仰，还有这个复原派的信仰，还有归正宗的信仰是对的是好的。后来听说皇帝不知道有没有看要下令抓他，所以他就逃了， 要往那个Strasbourg 逃亡去。那1536年的8月他路过日内瓦，当到了日内瓦的时候呢， Farrell 听到他到日内瓦就很高兴的去见他，见到他的时候呢谈了好几天几夜，好高兴。后来 Farrell 说，那你就留下来，你不要往前走了，你就留下来在这里跟我宗教改革。那个John Calvin 说，哦不，我是学者，我没有办法做宗教改革。那法瑞尔突然间就生气，然后就站起来，然后说，你如果在这里不听神的呼召，你就进去到那个，你就会受咒诅。那个 John Calvin 他看到法瑞尔的生气，他好像听到上帝的愤怒，他就不敢去了。结果他就留下来在那个日内瓦开始宗教改革。后来法瑞尔他们两个人在那边一起宗教改革的时候，结果第一年还不错，第二年结果呢有人反对，就把他们两个轰走了。但是后来加尔文又被邀请回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尔文就开始做很好的宗教改革，直到后来那个在日内瓦成为更正教就是 reform 跟长老宗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宗教改革的地点。那我最后讲那个两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归正教会，所以我稍微要讲一下那个加尔文在他的归正宗的信仰里面有五个很重要的重点，我说讲一下。第一个就是 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第二个叫 sola fide, 就是唯独信心。然后第三个叫做 sola Christos, 就是唯独基督。sola gratia, 就是唯独恩典。然后最后一个 Sola Deo Gloria, 就是唯独神的荣耀。它 有五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只有圣经是神的话，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只有凭着信经我们可以得救，而我们得救乃是因着恩典，而这一些给我们的最后就是要我们能够成为荣耀神的器皿。这就是归正宗五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仰。 然后从1517年开始，耶稣的教会又分裂了第二次。第一次的分裂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那个时候教会的分裂分成两个大教派，第一个叫做 Roman Catholic Church， 我们把它称作罗马大公教会，俗称罗马天主教，其实他们不是教了，他们是一个教会，一个教派。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希腊正统教会，叫做 Greek Orthodox Church， 俗称叫做希腊正统教，其实他们也不是教，他们也是一个教派，就是现在的正统希腊正统教会。这是教会第一次分裂。那教会的第二次分裂是在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改革以后，教会又分成什么呢？复原派或者更正派，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大公教会原来的旧教，所以把罗马大公教会称作旧教，那把我们这个甘心的叫做新教。那感谢主，教会后来无论罗马教会还有新教都自律于努力于宣教，到17世纪18世纪是一个宣教最强的时候，欧洲的教会在17世纪开始，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到20世纪还很努力，大概三四百年就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传遍全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要踏着先人所走过的路继续往前走，而且我们相信教会会继续往前走，而且不但会继续往前走，普世的教会绝对不会死掉，而且教会纵使现在不完美，有一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终末到的耶稣基督要把整个教会重新整理成为一个最完美的新娘的样子，能够被提到天上跟耶稣基督在一起，那是圣经所说的终末世界末日到的时候教会要被提。那求主帮助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爱里面，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可以一起被提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所以神的教会永远不会死，神的教会纵使不完美，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历史现象，虽然不完美，但是神的爱依然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有一个盼望。现在我们的职责就是努力传福音，继续建立耶稣基督教会，继续把福音建造在人的生命里面，把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上面，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特别这个世界越来越乱，在更乱的世界当中，我们更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教会能够发挥出最美，能够把真理传得更好，把福音传得更广，这是我们所期待的，这也是我们所盼望的。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很快的听到教会这五六个时期，从教父的时期开始，到帝国教会的时期，到中世纪的教会，到罗马大公教会的分裂，到现在的普世教会，还有终末的教会，有一天我们要被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我们纵使被耶稣基督拣选，被耶稣基督拯救，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属血肉的身体，我们还活在这个被败坏的世界，我们还有魔鬼的征战，但是感谢主，你一直在带领着教会往前走。我们相信有一天当恶者被收拾了，这个世界被改变了，教会也要被洁净，而且成为合主心意你所祝福的心腹新娘子，可以进入永恒里面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求主再一次帮助我们认识你，认识教会的过去，也相信主耶稣在过去怎么样带领，主耶稣你在以后也会怎样的带领，让教会虽然有问题，但是在神的爱里面还能继续往前走。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依靠神，依靠圣灵的带领，能够把福音传得好，能够做更好的宣教工作。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